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感谢神能够再来殿中敬拜他，有一个月还没有和大家见面啊，这个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到短短一个月之内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日本变天啊，可以看到整个日本这个三重的灾难的苦难，地震、海啸，还有核灾。我们看到整个中东短短的一个月之内，我们看到埃及、利比亚、叙利亚、约旦、突尼斯、也门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住在一个很不稳定的世界。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让我们想到有一天主一定会再来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他来之前灾难会增多，因此希望我们能够预备好。但是在主再来之前灾难增多，我们也应该预备好，在每次的灾难中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。所以今天我要用约伯的例子来跟大家思想，他是怎么样能够胜过他生命中的一个试探跟苦难啊。这段经文我想我们今天都很晓得，是不是？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约伯是什么样一个人。弟兄姐妹们，约伯是怎么样什么时候的人啊？圣经啊没有讲在哪里，但是神学家如果从这里的背景，那时候的记载，耶和华这个名字还没有启示啊，那时候还是一种牧羊的时代的时候，我们神学家可以分析一下约伯大概是在主前1800年到2000年左右。换句话说，是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，或甚至于还要早一点的时代。换句话说，它是我们中国商朝的时代哦，很久以前，大概4000多年前的一个人。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圣经记载，那今天我们没有读啊，是在前面的经文第一章第一节记载到第五节。这个人他是一个，圣经说他是一个敬畏神、完全正直的人啊。这不是说这个人一点罪性都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他存心要在神面前为人正直，按着神所启示的，不管是良知上也好，或者是所祖先所遗传的一些神在人的教导里头，他都完全正直。像这样一个人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也是会有苦难的啊。不管你是正直不正直也好，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好，千万不要误解，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哎，基督徒就是一帆风顺，不同在这里，一个信仰好的人，对神有信心的人，他这个世界上他不会被苦难打倒，并且还甚至于让苦难成为他生命的经历，荣耀神，更认识神，而让别人蒙福，这是一个不同。约伯这个人是完全的正直，敬畏神。第二个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很好的父亲啊，你看他的家庭圆不圆满呢？有没有吵架啊？没有啊。你看看前面圣经怎么讲，说这个人呢有7个儿子3个女儿，还蛮不错的，很有福气啊。7个儿子3个女儿，在古代啊，儿女多就是一种福气，因为啊人丁多嘛啊，帮手就多啊。所以呢，但是人丁多如果整天吵架那就不行了。约伯呢是一个很会带领他的家庭的一个父亲，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父亲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呢？我们发觉说他这些7个儿子3个女儿结婚之后还很好，哎，彼此不讲话啊，不像现在很多人争财产不讲话，还甚至于当敌人。哦呦，这些男的呢还定期的怎么样请客，轮流一家一家的，就我们像我们今天所讲的 potluck 啊，在一起吃饭，大概有一点 fellowship， 一点团契。 不止这样，他们这些男的呢都还很有尽到这个兄长，古代呢因为重男轻女的哈，男的责任大，所以他们还很会照顾那三个姐妹啊，他们轮流请客的时候也顺便就请了那三个姐妹来啊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特别请那三个姐妹啊，我在怀疑呢，可能这几个哥哥啦或弟弟啦特别爱这几个妹妹或姐姐，所以要探听一下到底嫁出去有没有被人家欺负啊。这我就有这个经验，当我女儿在恋爱的时候，后来有发觉他们已经很快要结婚了，最后大概剩下半年了，我儿子就很紧张了，比我还要紧张了。有一天他回来，那个爸爸，我现在要跟那个我的女婿叫乔，我要跟他多来往，所以我常常我要看这个家伙到底对我姐姐好不好。我听了就很安，很得安慰哈，不用我担心啊。你看电视上很多人女儿嫁出去还整天睡不着觉啊，我有时候也会，不过我这个儿子呢我就不怕了啊，check on him， 他说我要 I want to check on him， 看他到底对我姐姐好不好，才允许这个婚姻啊。这个弟弟很好，我在想约伯的七个这个兄弟大概七个儿子大概就是这么样的照顾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是一个彼此相爱，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这里做父亲的，我们都是一个属灵的父亲，像约伯一样，把家庭带的都认识神，都彼此相爱啊，会彼此照顾啊。不止这样，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带儿女，真是好。每次这些儿女聚完会之后呢，他第二天马上，第二天还不等一个礼拜。第二天圣经讲说他马上就打发仆人啊，那在第五节啊，去跟他们提醒那些儿子们，他说你们要自洁不要犯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酒后就乱性嘛，对不对啊？人喝酒之后就开始就有一点疏散，迷迷糊糊的，有时候就忘记亲近神了，有时候就会做错事了。这个约伯甚至于儿女结婚之后成家之后，他还很关心他们的灵性。我觉得我们做父亲也是要这样，既为人的父亲，既为人的母亲，就一辈子都是怎么样，父亲母亲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，并且他还每次都为他们献祭，常常这样行。为什么要为他们献祭？那就是来到神面前为他们来祷告，并且把这些儿女归给神，献燔祭，就是这个是属于神的。约伯不把这些儿女只是当着自己的这个炼财的工具啊，因为古代呢你仆人多了，农业社会你养很多儿女就是来帮你工作管你的仆人，但不只是把这些儿女当作生产的工具，不，他知道这些人都应该是属于神的，是的，他是我的儿女，但他们应该更重要的跟神的关系更好，所以他都为他们祷告，不要犯罪啊，把他归给神，愿他们敬畏，像我一样也敬畏神。像这样一个约伯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跟羡慕的，所以他为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所以他是这么样的知道灵性上教导自己的儿女，关心他们。不止这样，圣经说他这个人神祝福他物质相当的多，家财万贯。你看看圣经第一章第三节说他家产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还有许多的仆婢，在东方人中为至大。哎呦，不得了啊！要是以今天来讲，约伯呢，他有这个，我看他大概有这个什么呢？7000羊、3000骆、7000羊，那代表他是 cattle business 哦。他大概有很好的这个农产品呢、他是那个当场的富商。不止这样，3000骆驼，我说他大概有这个 trucking business 啊，古代运输业就是用骆驼。哎呦，这个人是一个农业专家的这个农主啊，地主， 并且他是一个 trucking business 的 owner， 500对牛，哇，帮他耕种，500母驴也是用来运输的，家里除了儿女很多，还有很多的仆人。所以圣经说在东方人为自大，意思是说这个人呢真的是财富很多，但是财富很多他又不是一个这个好像啊就暴发户，好像就看人家不起，这个人待人一定是很好，所以大家很尊敬他。他不是像我们有些人说在中国说我们说那个叫暴发户啊，哎呀一夜之间突然发了这个战争财，或是发了这个像最近日本这个这个海啸地震啊，大陆很多人就囤积这个什么囤积盐了啊，哦发大财了啊，这个不像，这不是约伯啊，约伯不是靠这种囤积来发财，我相信他是老老实实的做生意，他赚钱他还会照顾他家乡的穷人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说这个人是受我们佩服的，东方为自大。圣经说他这样的为人是常常这样行，第八节他持之有恒的，第五节不是只有一天，他乃是常常这样子的，为儿女来进食祷告献燔祭，乃是常常的提醒他们要自洁，乃是常常的在那里治理他的产业，并且好行善帮助附近的人，所以被人所称赞。但是即使这样子，我们发觉苦难却会临到他，就像我们看到一夜之间，你看日本九级的大地震，突然之间听说大概已经死了10000多人，失踪大概 close 20000人啊，到这个时候失踪找不到，我看大概就是死了吧，就3万多人。这个核灾按照估计可能大概有12万多人啊，癌症，然后呢整个日本岛北边东边那边大概可能就不要了，算了，这个地方就废弃了，因为花太多钱要去整修也没有办法了，都是核污染。一夜之间一个地震，弟兄姐妹们，约伯就是临到这样子，他这样子不是他犯罪啊，有些人很多说这个是天谴啊，最近这个日本地震呢，他们有一个人还自己说这是天谴啊，这实在太残忍了一点哦！看到人家倒霉还故意这个给他浇个盐巴，说这个是犯罪造成的啊，这个是以前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，所以这样子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这样想啊，不要这样讲。好人也会有苦难，事实上苦难圣经有很多的原因，有些时候的确是自己的罪造成的，有时候是别人的罪造成的，但有时候常常是不知道的，有时候常常是不知道的，只有神知道。问题不是在问苦难为什么临到，问题是你可不可以站起来在苦难之中，问题是在苦难之中逆境之中，你是不是可以照样的有神同行，神成为你的力量安慰跟你的喜乐，这是一个不同。事实上圣经我稍微研究一下，讲到这个苦难啊，这个约伯的这个试探呢啊，不是他自己的罪来的，不是说因为我有私欲所以我突然之间呢 这么痛苦，不是这样子。圣经告诉我们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到12节，我们没有仔细去看，其实是撒旦来试探他了。撒旦是什么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环境就是有一个撒旦在那边骚扰我们。撒旦是败坏的天使长，他一直要领着人领着天使来不信神，来高举他，跟神来抢天使，跟神来抢人，希望世上的人都被听从撒旦继续的犯罪，希望世上的人都不要敬拜神，就是活在自我的罪中敬拜撒旦，希望世上的人跟从撒旦的计谋。撒旦为什么要试探？就是这样子，他有一天呢，天使在神面前敬拜他，撒旦也在那里，他就跟神这么讲了，他说 你不要以为你这个约伯多好啊，没有，世上没有人是会这么好的，那这么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还有这么样在人里头被尊敬，完全被称为至大，家庭这么的圆满，有这样的人吗？我看不是，大概是你太给他太好了，因为神啊，你从来没有给他受过苦，你视为保护他，你给他这么多的财富，当然他很敬虔，当然他可以到教会来、right? 啊。我们有时候才想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敬虔？大概是他太顺利了，不是？许许多多敬虔的人，他不一定顺利。撒旦就是这样以为这样子，他也想用这个去欺骗别人。所以神这时候必须要彰显他的荣耀，神就跟撒旦想说，好，我允许你去试探撒旦啊，约伯，只是不会超过我所要可以让你做的，不会超过我所允许的，但我允许你去。所以你看在这个情形，这个约伯所碰的苦难来源是其实是撒旦来的。但你会说，神怎么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人呢？是的，神不喜欢允许我们苦难，但有时候他也允许这个，为了他的荣耀。这时候你看，撒旦如果给他真是神给他赢了，那以后不是要到处讲吗？说你看这个当基督徒就是他们都很有钱嘛，所以当基督徒，当基督徒就很顺利嘛，啊，信神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苦难。你看这些人如果他有苦难，他就不会信神。你说神的荣耀到哪里去了？神允许这个，但是神也知道他怎么样做能够保护约伯，所以他允许这个。所以圣经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，有一天，有一天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必须要预备自己，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还要更糟糕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在来之前，世界上的这个罪恶越来越嚣张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不法的事会增多，苦难的事会增多。我们必须来看看约伯这个人为什么能够胜过苦难。有一天这个苦难就临到了，约伯的儿女照样的在那里彼此款待吃饭。圣经说突然之间那个四八的人闯过来啊，强盗来了。四八是以色列的南边，哇，那里的人像强盗就来了，来了以后就抢走他，抢掉他的羊、骆驼，抢掉他的驴，甚至于杀了他的仆人。突然之间，物质少了很多。其中有个仆人赶快跑回去，就去报告约伯了。同一天，你看看，就像这个日本大地震一样，同一天有这么多灾难，在突然同一天之内，又有人又马上第二个来报告了。他说天上降下火来，这一次损失更严重了啊、大火灾，刚刚只是驴，只是牛，现在羊和仆人都烧死了。还在讲话的时候，第三个仆人又跑过来了。他说加勒底人啊，那是又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从北边来的，四八是南边以色列的敌人，加勒底是北边的强盗。这些人来分成三队，很厉害啊，分成三队来攻击他们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刚刚讲以色列还没有立国，还是一种农牧业的畜牧业的时代，所以也没什么好保护，约伯仆人再多也抵不过这些加勒底人。这些加勒底人一来，这一次把骆驼，把运输业，刚刚是农业把它毁坏，畜牧业毁坏，这次是毁坏他的运输业，把骆驼整个都抢走，用刀杀了所有的仆人。但是更凄惨的还有，突然第四个仆人又来了 Hurricane 啊，这次像我们美国这个去年还前年这个 Katrina 啊 Hurricane 来了，飓风来了，房子都倒塌，那几个儿女在里头吃饭呢，突然之间倒塌了，都被压死了。这就是约伯，从有变成没有，从圆满的家庭十个儿女这么的好，这么的属灵，突然之间都被压死，他没有后代。但是更惨的，这边以后还要会再讲，后来甚至于约伯还是不远离神，因为撒旦说只要跟神讲说，只要你把他的财产拿掉，他一定不会继续敬畏神， 约伯还是继续敬畏神，你看不被打倒。然后呢，撒旦更厉害了，这次撒旦就让约伯呢全身就长皮肤病，长毒疮，从头到脚全身长得痒得不得了，发炎不得了，甚至于拿起瓦片就自己在那边割。哎，我真想说，有时候我皮肤痒，我就抓抓抓抓抓，最后都破了，就很痛苦啊。他用瓦片这割割的，我就太痒了，痒得受不了。在古代也没有什么 cortisone 之类可以帮助他，所以他真是很可怜，自己也受到肉体上的伤害。他的苦难是这种，刚刚是儿女，是他的产业，现在是仆人，现在他自己的身体也达到一个地步，生不如死的光景，但是他仍然不远离神，仍然战胜。到一个地步更惨，他的太太都不支持他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说有这么大的苦难吗？你说苦难之中谁是最好？你的 support 就是你的配偶嘛，对不对？别人也不了解你，只有你配偶最了解你的痛苦啊。如果连配偶都讲冷风凉话，你说你还站得住吗？你说他的配偶怎么讲？他太太说，你约伯啊，你看神允许你到苦难到这个地步，儿女也没有了，你的所有的财产也没有，仆人也都死光了，你自己还生病到这个地步，你为什么还要敬拜神呢？不要了嘛，你这边假装什么呢？他太太这样跟他讲话，这就是约伯临到的苦难。但弟兄姐妹们，你看看约伯他为什么能够，这我们可以来仔细来好好学习一下。第一个我们看看约伯，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，请看第二十节，请看第二十节，约伯圣经怎么讲？变起来撕裂什么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一种现象？他就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跪在地上还敬拜神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怎么个现象？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知道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祷告亲近他的人。他来下拜什么？来敬拜他，来祷告嘛，来得安慰，来向神诉说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他还要撕外袍呢？外袍为什么要剃头呢？原来那是古代人的一种表达自己的痛苦难过的一种做法。撕掉外袍表示说我没有什么再好掩护了，我们有时候很难过，不好意思人家看到，所以我们装的人家都不知道啊。但不会，约伯不给人家，他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，他来到神面前，以我们今天来讲，就是来到神面前跟神讲到自己的难过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的灵修生活跟神是不是这么样的亲近到一个关系？当你有痛苦的时候，当你苦难的时候，没有人可讲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自然的，即使在走路的时候，你都可以马上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把你的困难跟神讲呢？约伯能够，他马上在神面前下拜，然后他撕开衣服表示说，神啊，我实在好痛苦啊，甚至于我在怀疑他可能跟神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子，他不一点都不保留，神你为什么允许痛苦临到我，神我完全正直，你怎么这样子对待我这样子的。他还肯跟神 argue 没有问题，神是很大方的啊，你有时候跟他讲话了，稍微在神面前跟他一点 argue 没有问题的哦。他这样子，然后剃了头发啊，剃了头发也是那个时候的一种代表，很难过啊的一种表达，自然的流露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逆境苦难中能够胜过呢？就是在你的平常生活里头，你就是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你必须一个跟神之间像朋友一样的。所以你毫无阻拦的，任何一个心灵的痛苦，一种委屈，一种逆境，你都可以马上好像知道神就在你周围，然后你可以跟神诉说，让他知道你的痛苦，然后他慢慢的安慰就会临到你。圣经我们发觉一些被神医治安慰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啊、哦，你看看大卫就好，你看看诗篇的作者也好，你看看哈巴谷也好， 你看所有圣经的信心的人物都是这样，他们跟神之间就像朋友，他们跟神之间能够常常之间毫无保留的对答，一点都不陌生，能够向神祷告。你随便看看，回家看看诗篇四十二篇就好，那个诗人诗篇四十二篇那里记载一个诗人，这个诗人可能是以色列亡国之后他不能够来到圣殿里头再亲近神了，但没有问题，我身体不能够到神教堂里头，但是他跟神是怎么样的灵里可以相交。所以诗篇四十二篇他在痛苦的时候第三节第四节他说，神啊，我早上晚上都把眼泪当食物来吃，原来常常这样笑我，人家笑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呀？你不是信神的人吗？怎么你今天这么的可怜呢？哎呀，你看这个人可不可怜，人家冷嘲热讽的啊，冷嘲热讽的，然后他自己也真的确很痛苦，昼夜以眼泪当食物，你看他就能够跟神这样的讲，哎，这很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他能够亲近神，能够祷告。约伯为什么能够胜过苦难？他知道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亲近他，向他祷告，所以他那时候他敬拜，他跪下来向神祷告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约伯是怎么样能够胜过苦难呢？他是一个有正确的人生观跟物质价值观的一个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看他的人生观多好啊！我们看看下面一节，二十一节，你看他在跟神讲话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有这样子的看人生，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。他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怎么样？赤身归回。”哎呀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！他说：“我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拿来到带到这个世上来嘛，我生下来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有。”赤裸裸的我来到这个世上，然后他说怎么样，我有一天也是要赤裸裸的回到神那里去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约伯的人生观。我们当了基督徒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期望也知道我们将来这个世界上都是短暂的？圣经中说我们是怎么样，客旅是寄居的，我们最后也是要回到神那里。约伯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是短暂的，都是没有什么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也没有什么好带回到神那里。至终的最大的福气是我至终能够回到神那里，在神的怀抱里，在永恒里头享受神的同在，享受神的爱。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好，乃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物质他就看得能够很中庸了。他就是为一个怎么样知足的人，对不对？一个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本来都是没有的，我本来离开世界也不会带走什么。你看这种人，你说他对于他所拥有的东西会不会抓得很紧？我想不会。他如果神给他有在这个世界上很富有，有什么他会感谢神，因为我本来都没有，一切都归功给神。然后即使都没有了，像约伯一样是痛苦是会，所以刚刚他撕开衣服啊剃头，但是他至少他知道这些东西我迟早也带不走，所以他不会痛苦带给变形，好像一点都就这样犯罪了就远离神，不会。他跟神祷告之后，他还知道说我还好，我认识神，会回到神那里去。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暂时的享受。这样一个人一定是一个知足的人。我相信约伯的人生一直都是这样，不是只有现在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刚刚我一开始讲了，圣经说他在东方的人中怎么样自大，他财产虽然很多，一个地主，一个富商，但是大家却很尊敬他，大家知道他平常虽然他有很多他也不会看得很重。 我想他看到有需要的人他就帮助，我想他看到哪边需要行善他就做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量，这是提摩太前书讲的，保罗在提摩太也是这样勉励我们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他这样讲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带到世上来，也没有什么东西拿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约伯为什么能够生个苦难，就是他有这样正确的人生观，他知道都是神给予，也要回到神那里去，他知道这些东西是神的祝福，但没有少一点他也不会难过，所以他敬虔又知足就是大力量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会说这句话我们中国人不是也常讲吗？我们中国人也会讲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怎么样带去，问题那个都是怎么样，那都是知识，那都是脑筋，那问题就在这里。信心不是只是一种知识，信心是一种相信之后，然后我委身让这个成为我的内心的价值，然后在日常生活里头就是操练这样的敬虔，这样的知足感恩。约伯因为这样，我相信他平常，所以他会献燔祭嘛，对不对？常常感谢神，并且都归给神，什么都是属于神的。所以信心不是这个脑筋呢、啊。你看我们中国人从历代都知道，哎呀，这个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可是你看每个人还是很多人不信神的，还是抓抓抓，对不对？还是没有安全感，还是受到苦难就哎呀，就哎呀，一点都不能承受住。然后呢，要不然就整天就是抓，越富有啊，用这个不道德办法，用各种不同累积物质名声，没有安全感。知道不代表信心，信心是知道确信，然后我们产生顺服，这样子来跟神敬拜。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量。圣经讲到了保罗就是另外一个例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圣经上保罗这么样的信心的人。你看圣经记载，当他信了主之后，神叫他当宣教士，他就去当宣教士。他历经很多的苦难、逼迫、饥饿，有时候是饱足，但是他讲过一句话，他在腓立比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，他是在罗马的被关起来在监狱里头，他跟腓立比教会说，我已经学会一个功课，就是我靠着主我可以大大喜乐，不管我是有或没有，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靠着主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他能够信得靠主，信得过主，把主当作话语，当作他的人生观。所以他说，我已经学会了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我富有的时候我知足，我穷的时候我也知足，随时随在我都学会了得到秘诀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约伯很宝贵的，在四千多年前他就是这样一个敬虔又加上知足的人，所以他能够讲说，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，也必次生归回。第三个，我们来看看约伯为什么能够胜过逆境跟苦难啊？继续来看看下面他讲的话，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的下半段他还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谁呀、啊、耶和华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你可以看出来，他平常他是真的对神有信心，他是不是平常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？要是我今天讲我这么有钱啊，像他这样东方自大，大家都很尊敬我，我一定很骄傲，哎呦，因为我学问很棒嘛。要是我这么有钱，就是我每天加班三班啊，所以我这么有钱。你看你就是太懒去笑人家，不是？他说赏赐的是什么呀？耶和华。他知道他这么一切都是神来的，他真的是知道神在那边掌权的。是的，人是要努力啊，这一段不是说、哎、你不努力会，人要尽责任，但是 神是主，他是一个掌管历史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结局，我们的生活的。这句话他意思就是神是主，神是主人，神是我的主人，也是世界的主人。所以呢，虽然我知道我很努力，但要不是神要给我，我也没有那么多赏赐的耶和华。那么既然神是主了，那现在拿走，神允一定他允许，因为主就是他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他管理这个一些世界，他信靠神，他知道说神如果拿开，虽然我不明白，但我仍然知道神有他的美意。事实上他后来他终于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也不知道后来的神果然后来又奖赏了他，但这段时间他没有犯罪。圣经说他这一切事上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，不轻视神，这就是苦难中得胜。所以他能够啊，知道神是主人。当一个人知道神是主人的时候，你发觉他人生会有什么现象？第一个，我相信他平常呢很知道感恩，对不对？赏赐的是耶和华嘛。一个会感恩的人，就是一个最喜乐幸福的人。这么有钱的人，他不骄傲，他不会觉得啊没有安全感，怕得失掉。即使失掉以后，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。所以这种人，他在有的时候他会感恩，没有的时候他会顺服神，会倚靠神。反正是神拿走，神有他的美意。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讲啊，对不对？天意也啊，天意也。他知道说是神允许的，既然神允许，我就好好的顺服他，敬拜他，继续的倚靠他，不要犯罪。当这样的时候，神会纪念，神最后让他从苦难中出来，并且借着他让许多人蒙福，也再度的祝福他。所以这是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苦难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要真的知道耶和华是主，我们的耶稣是主。我们日常的生活操练里头，我们有把他当主人吗？我们当我有的时候，我有感谢他吗？我有真的感恩来敬拜他吗？侍奉他？当我人生碰到逆境的时候，我有真的顺靠他吗？在我的生活里头，当我行为上言语上抵挡神的真理的时候，我又马上就产生敬畏感，认罪，因为他是主。在我的生活里头没有按照我的意思的时候，我是苦读埋怨，还是我是相信神有他的美意，即使我不知道，我顺服他，我坚忍，学习靠着主的力量坚忍，不断地走，像约伯一样，不要犯罪，不以神为愚妄，继续相信他。这样神慢慢会让我们的生命成熟，会越来越有力量胜过苦难。约伯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。有一个牧师传道人啊，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传道人啊。有一天呢，他被一个海边一个城市一个小城市的一个教会请去讲布道会，哇，他好兴奋，因为这个牧师很爱神，很喜欢传福音，所以他说这个神给我这个机会要去传福音，我要好好的预备。所以他就之前就好好的预备，好好的祷告，神啊，你一定这一次让我去能够得人如得鱼啊，能够像彼得一样讲道之后呢，好多人信耶稣啊。然后呢，他就祷告完那一天就去了。结果没想到就觉得很倒霉啊！那一天到那个城市，突然下大雨了哈、啊！像我昨天要来你们这里，我很担心这里下大雨啊！下大雨的人很少，就说那我空跑一趟呢、啊？人太少了，这个空跑一趟，我觉得这个花这个时间实在是不划算。哎，说他也同样的感觉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神你怎么搞的？”开始埋怨。那么我热心要为你传福音啊，我已经为这个信息准备很久，来前还三天禁食祷告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，让这个下大雨呢？哎呀，他在那边灰心丧胆。结果呢，那个驻堂牧师邀请那个他的那个教会的驻堂牧师说，哎呀，你真是不懂，你这是神的美意啊。他说这是什么美意？哎呀，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是靠海，所以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打鱼的啊。如果不下雨，他们今天就出去打鱼的。感谢神，因为下雨，所以他们今天一定会来听到。哎呀，果然那天晚上挤得人山人海，那个教堂坐不下。你看，我们有时候呢，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苦难临到。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，我们就开始埋怨，埋怨神，埋怨别人，彼此埋怨。但是不是基督徒应该知道神是掌管的主，我们要靠着他的力量来面对，不要犯罪，像约朵一样在这里头我们不犯罪，不埋怨神，知道神是主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胜过苦难。这就是约伯啊，他为什么能够胜过苦难的三个原因啊。第一个，他能够在苦难的时候很快的，神就像他的周围一样，他知道怎么样亲近他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。我再随便讲一个例子，你们大概都以前也讲过，你们都知道那首诗歌我心灵得安静 right？ 对，那首诗歌我心灵得安静，那个诗歌的作者你们知道是谁吗？那个人叫做斯可福啊，我以前讲过，对对对对，是巴佛啊。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是在芝加哥一个律师，很年轻就赚很多钱。当律师之后他还买了很多的产业，但有一天就像约伯，不知道怎么样苦难就临到。突然之间，这1800多年呢、啊、离现在大概200年以前，芝加哥曾经有一次整个城市大火，所以他也一样的产业都被烧光了。不止这样，他之前他有一个独生，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儿子之前生病过世，哎呀你看他苦难就跟这个约伯差不多、啊、然后呢，因为他这个儿子又过世又失掉这么多的财产，他就心灵受伤痛啊。他就跟太太讲说，好不好我们度个假吧，就买了船票啊，那时候没有飞机，大概坐游轮，就要坐法国的游轮要到英国去度假。那么要开始出发前，他自己因为律师又还是很忙，他突然是不能去了，他晚一点去，他就叫他太太带着女儿们先去。没有想到那个游轮呢、啊、到那个威尔斯，英国威尔斯前面的时候，被一艘英国的船撞到了，结果船就沉下去了。船沉下去以后呢，他太太呢生还，没有过世，到伦敦打一个电报给到芝加哥给他说，只有我还活着。哦，这个时刻这下子更凄惨，先前他儿子过世，他的财产都被火烧掉，现在几个女儿过世，他心里实在很痛苦。在痛苦之余呢，他赶快买着，再怎么痛苦也要买一张船票，赶快赶到伦敦要去跟他太太见个面，彼此安慰。但是你看到没有，在痛苦之余，当那个船经过他女儿葬身的那个海的时候，他虽然他简直是痛不欲生啊，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不是只有今天，他一直都是这样。甚至历史讲说他在有钱的时候，他也是很热心的爱神，他是那个布道家 D.L. Moody 的好朋友，他赚的钱常常都是支持这个 D.L. Moody 的，所以呢他跟神关系很好。当他几乎承受不了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想到神，他敬拜神，亲近神，然后神一个安慰就临到他了，神让他看到那个永生，看到那个将来的盼望。所以在那个感动之下，他就写了这首我心灵得安静，他自己得到很大的安慰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这首诗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今天还是很重要一首诗歌，也几乎很多人都很喜欢它，在我们基督教里头。所以约伯第一个原因，他知道怎么样亲近神，这是一个日常敬畏神，一个跟神亲近祷告生活操练的一个人，在苦难中的一个马上的表现。第二个，他知道他有正确的人生观，知道这个世界是短暂的，我自身来的，我还是要回到神那里嘛，这个世界是不是短暂，他有很正确的价值固执观，不是好像哈个住，知道这都是短暂，有是要感恩，没有我也知足，敬虔知足。第三个，他知道神就是我的生命的主人，赏赐了他，他也可以收取，我没什么好埋怨，我还是顺服他。这就是约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愿神祝福我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历史里头，在许许很多年之前，你就在历史里头，你的跟人的同在，给他们的启示，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做出了好的信心美好的工作，这些人就如同云彩，今天都让我们看着， 唯一就是神，你也要在我们在你里头蒙福，因为你是一个赐恩典的神，是一个赐福的神。人没有你就是没有希望，就是痛苦绝望，人有了你，在苦难之中仍然能够得胜有余，因为我们有永生。谢谢你把这些你都留在你这宝贵的话语，借着先知，借着圣贤，借着古代的教师，新约里头的先知一一的记载下来，是你灵的感动跟默示。我们也看到在历代教会历史里头，就像我们所讲的这个斯可福，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同样都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因此我们相信你是真的，你是活的，今天我们照样要像约伯一样这样来信靠你。愿这个信心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，愿你这些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据，我们要这样来操练自己，好叫我们能够预备你的再来。我们将低头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